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来自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东的最高外交官本周末将举行会谈，努力挽救遭受挫败的叙利亚停火协议。一个多星期前，美国暂停与俄罗斯的双边谈判，双方相互指责。俄罗斯官员说，他们希望这次努力能够达到正面效果。但是随着被包围的城市阿勒颇的战斗仍旧继续，分析人士质疑是否能够达成持续的停火。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目的是支持阿萨德政权，这是西方与俄罗斯的主要分歧。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希望帮助阿萨德夺取阿勒颇，来增强他们的谈判实力。目前，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停火，而且要避免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白宫发言人排除了美国与俄罗斯和叙利亚军事合作的可能。美国官员说，目前人们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目标不再一致。随着伊拉克政府军准备发动全面进攻，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手中夺回摩苏尔，最近几个星期有6万多平民逃离，不过有迹象显示，他们也可能是最后一批逃出这个城市的平民。尽管美国与伊拉克商讨建立安全通道和政府控制的检验中心来协助平民逃离，但是救援组织说，他们不认为伊拉克政府有意图真正落实这项计划。救援组织说，相反的是，伊拉克军方似乎要封锁摩苏尔，不让任何人离开，不管是伊斯兰国成员还是平民百姓。人权组织说，现在军方告诉摩苏尔的居民不要离开，把白旗挂在门外就可以了。挪威难民委员会负责人格雷斯曼说，这是一场正在酝酿中的人道灾难。他说，我们预计在战斗加剧的时候会有数万人逃离，如果没有安全通道，他们会被困在双方的交战中，我们也无法帮助他们。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有150万人生活在摩苏尔。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四说，他同意延长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停火，希望挽回遭遇挫败的和平协议。双方最初的停火协议将在10月到期，现在要延长到年底。哥伦比亚民众在一项全民公决中以微弱的优势推翻了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个结果令人意外，因为投票之前的民调显示支持协议的人大幅领先。桑托斯总统正在设法商谈新的和平协议，但是人们对新协议的期待不高，因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愿意在原来的协议基础上做出让步。在全民公投中投反对票的民众认为，协议对反政府力量太过优惠，他们不但可以逃避法律的惩罚，还能得到政府的资助，以及在议会当中呢获得席位。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星期四在新罕布什尔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时轻许激动，一个总统候选人肆意评论妇女和他们的身体，这是冷酷、令人惧怕和具有伤害性的行为。奥巴马夫人没有直接提到川普的名字，不过他显然指的是有4名妇女公开指称川普曾经对他们有过强行亲吻等猥亵行为。他说，不管你来自哪个政党，民主党、共和党、独立派，没有一个妇女应该受到这种待遇。他说，我们都不应该被这样的虐待，这种状态必须停止。尼日利亚副总统奥辛巴乔星期四会见了21名刚获释的齐伯克女孩。他说，这些2014年被伯克圣地极端组织绑架的女孩重获自由，对整个国家都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办公室八卦有多可怕。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看看麦当劳怎么帮助孩子提高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最后一波。
Yeah, I always try to stay away from office gossip.I feel like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become a subject of gossip yourself.
对啊，我觉得啊，对于办公室八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敬而远之。
Yeah, as if you don't gossip.
哎呀，都说了，节目上不能八卦。好了好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is spelle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居民区、小区。
Almost 20% of people who recently moved regarded living in a neighborhood close to where they work as a criteria in finding a new home.
最近搬家的人里，将近 20% 的人都把离上班地方近作为选择住宅区的标准。最近一个房产销售网站的调查发现
A neighborhood in Texas is the most diverse neighborhood in America,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Asian,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residents.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居民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社区，亚裔、黑人、西班牙裔和白人居民人数基本相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Yeah, a good neighborhood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should be able to feel safe where you live.
Exactly. I love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grew up. It's a small town, but everyone was so open and friendly. You don't get the same sense of community when you live in the big city.
是啊，在大城市里，邻里之间呢都不来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对面住的是什么人，都在那里住了三年了。哎，算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ast Ditch Effor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晚上特别倒霉，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眼镜上，把鼻梁架给坐断了。我先是用万能胶粘不管用，又用胶纸粘也不管用。我老公说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焊上。如果还是不管用的话，那我只好去配一副新的了。所以说，我现在只有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is spelled D-I-T-C-H.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在中文里是壕沟的意思。Last 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的中文意思是指多次尝试失败以后所做的最后努力。现在您一定明白了，我老公帮我修眼镜架是最后的努力 ,last ditch effort, 如果再不行我只好放弃了。下面这位运动员也有类似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听听体育评论员的解释。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这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自由体操得分不低，但是没有达到拿奖牌的水平。他心里明白，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这次不成功，4年后的下届奥运会，他的年纪就太大了。
虽然说大多数体操运动员年纪都很轻，但是最近我见到一位35岁的体操运动员，他的表现居然超过了比他年纪小一半的选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办公室有个负责送信的小伙子，最近一直在追求我的一个同事。他先是留纸条，然后又给女孩子买咖啡，但是那个女孩根本不动心。小伙子决定最后再努一把力 ，as a last ditch effort。他在女孩子生日当天送去了99朵玫瑰，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您喜欢园艺吗？种种花草，甚至可以种点蔬菜，自产自销。我朋友 Jenny 就经常说，千万别跟我提种花，我这个人什么都种不活。其实啊，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少。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在花园里的运气永远特别差，种什么都活不了。后来我决定换个地方，再试最后一次，结果居然成功了。如今我种的西红柿多得吃都吃不完。
有时候园艺确实需要技巧。在英语里，我们如果说什么人特别擅长园艺，就可以说
He or she has a green thumb.
Green thumb, 没错，就是绿色的手指。如果哪天别人夸你有一个 green thumb, 就是说你特别会种花种菜。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来自军事。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打仗要挖战壕。因此 last ditch effort 最后一道战壕也就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有听众写信给我们说学英语太难了，想打退堂鼓。我希望这些听众不要放弃，
make a last ditch effort。
没错，你一定能成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ay, I'm gonna make a last-ditch effort to give you some fashion advice, Mike. You can't wear a green shirt with a yellow tie.
It's only because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ready this morning.My alarm clock didn't wake me up, and I only had 5 minutes to get ready for work.
Okay, okay. 你可得注意形象，咱俩可代表节目呢。你老这么邋遢怎么行？今天早晨我还在跟小贝讨论你奇怪的着装。
What? You guys were gossiping about me? You two little...
我们是准备善意的帮助你。不过啊，办公室的闲话确实很可怕。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谈到这个话题，咱们一块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 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她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 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她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Sally 告诉 Lisa, 同事 Tom 有婚外情。Lisa 觉得 That's a shocker, 太让人吃惊了。Tom 看着不像是会干这种事情的人。Sally 说要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保密。Lisa 本来就很反感在办公室八卦别人的闲事儿。她说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只会有消极反应。
I agree. Office gossip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a telephone game. The news gets more and more distorted with each tell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ther people's personal lives.
I agree that you have to respect others' privacy,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ssip. It's a form of socializing. If you don't do it, you lose the chance to bond with your coworkers.
What? I think this may be one of thos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Let's see what Lisa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真是一点都没错，办公室传言有时候传的都没谱了。比如上次吧，我跟小贝在讨论一则新闻，说是有个孕妇人工受孕成功了，第二天就有人问她是不是怀孕了，什么跟什么呀。
Yeah, it must be that someone passed by and overhear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y start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Exactly. This kind of gossip is really counterproductive, 也特别不尊重人。
So it's better not to gossip,And also to stay away from those that do.
没错。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is spelled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意思是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英国的麦当劳将把儿童套餐里的玩具换成书籍，帮助孩子们提高读写能力。印度研究机构的数字显示
，The Muslims have the lowest literacy rates among all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跟印度其他宗教的人相比，穆斯林的识字率最低。
A new state law in Texas requires high schools to teach students about financial literacy.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项新法律要求高中向学生传授理财方面的知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我需要，这次报税，我深刻体会到了我的金融文盲程度。
I'm not surprised.
What?
Kidding, kidding. Yeah, paying taxes in America can be a real hassle. I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ny of those complicated forms.
I hope they can simplify the process and lay it on the line.
I don't think we will see it in our lifetimes.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lay it on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2讲，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我先生的公司有一位资历很深的工程师，一贯迟到早退，从来没有人敢管他，直到上个月公司换了一个新老板跟他谈了一次话，从此以后啊，他再也没迟到过。显然这个老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么准点上班，要不就收拾东西走人。听了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不难理解了。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s spelled L-A-Y and lin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坦率地说明。刚才例子里的公司老板就是用这种办法根治了那个工程师迟到早退的坏习惯。
He laid it on the line. If he came in late again, he was going to be let go.
他说得很明白，如果再发生迟到的情况，就会被炒鱿鱼。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教授也不得不对一个叫 Cheryl 的学生采取同样的手段。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教授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我对 Cheryl 可能太迁就了。他还是等到最后期限过了以后才把文章交给我。现在我要跟他讲清楚，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我就给他不及格。也许只有我强硬一点，他才能改正。
有些人啊，就是吃硬不吃软，只有 lay it on the line 才会真正引起他们的重视。这倒让我想起我们的市长，我支持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选民的坦率。要知道，要治理经济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说要增加税收，他没有像其他政客那样躲避这些选择。
He laid it on the line.
他坦率地把一切告诉民众，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直接了当，不绕弯子是很多教练的风格。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对自己教练的评价。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的乒乓球教练在批评我们表现的时候，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们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队里有些人并不喜欢他这种坦率，可我却认为这种风格能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乒乓球在美国并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喜欢玩。美国很多还不错的乒乓球选手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美国要想培养更多本土的乒乓球好手，首先要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比如说可以组织乒乓球夏令营啊，现在的夏令营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既然模特夏令营都能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办个乒乓球的夏令营呢？虽然组织者们知道参加模特夏令营的孩子们几乎不会有人真正的进入模特领域，但是
They rarely laid it on the line.
他们才不会明说呢。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你肯定想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说实话，除了这个习惯用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外，我还真的没找到它的来源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That shirt and tie combination is making me physically sick.
Give it time. I promise it will grow on you.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eah, yeah.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是新闻，来自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东的最高外交官本周末将举行会谈，努力挽救遭受挫败的叙利亚停火协议。一个多星期前，美国暂停与俄罗斯的双边谈判，双方相互指责，俄罗斯官员说他们希望这次努力能达到正面的效果。但是随着被包围的城市阿勒颇的战斗仍旧继续，分析人士质疑是否能达成持续的停火。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目的是支持阿萨德政权，这是西方与俄罗斯的主要分歧。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希望帮助阿萨德夺取阿勒颇，来增强他们的谈判实力。目前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停火，而且要避免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白宫发言人排除了美国与俄罗斯和叙利亚军事合作的可能。美国官员说，目前人们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目标不再一致。随着伊拉克政府军准备发动全面进攻，从伊拉克恐怖组织手中夺回摩苏尔，最近几个星期有6万多平民逃离。不过有迹象显示，他们也可能是最后一批逃出这个城市的平民。尽管美国与伊拉克商讨建立安全通道和政府控制的检验中心来协助平民逃离，但是救援组织说，他们不认为伊拉克政府有意图真正落实这个计划。救援组织说，相反的是，伊拉克军方似乎要封锁摩苏尔，不让任何人离开，不管是伊斯兰国成员还是平民百姓。人权组织说，现在军方告诉摩苏尔居民不要离开，把白旗挂在门外就可以了。挪威难民委员会负责人格雷斯曼说，这是一场正在酝酿中的人道灾难。他说，我们预计在战斗加剧的时候会有数万人逃离，如果没有安全通道，他们会被困在双方的交战中，我们也无法帮助他们。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有150万人生活在摩苏尔，战斗开始后会有至少20人逃离，但是攻打行动已经临近，对于这些准备逃离的伊拉克人的安置工作还远远没有就绪。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四说，他同意延长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停火，希望挽回遭遇挫败的和平协议。双方最初的停火协议将在10月份到期，现在要延长到年底。哥伦比亚民众在一项全民公决中以微弱优势推翻了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个结果令人意外，因为投票之前的民调显示支持协议的人大幅领先。桑托斯总统正在设法商谈新的和平协议，但是人们对新协议的期待不高，因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愿意在原来的协议基础上让步。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星期四在新罕布什尔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时，情绪激动地说，一个总统候选人肆意评论妇女和他们的身体，这是冷酷、令人惧怕和具有伤害性的行为。奥巴马夫人没有直接提到川普的名字，不过她显然指的是有4名妇女公开指称川普曾经对他们有过强行亲吻等猥亵行为。奥巴马夫人说，她担心的不仅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使用下流语言吹嘘她对妇女的猥亵行为会影响年轻一代，而且担心的是其他国家把美国看作是妇女权利的和教育的典范。如果他这样吹嘘如何性侵妇女，那美国怎么维护他们在世界上的道德权威呢？川普对于4名妇女在纽约时报等媒体指控他性骚扰，他回应说他们纯属编造故事。他还要求纽约时报撤下有关报道，并且威胁要把纽约时报告上法庭。纽约时报的律师说，他们坚信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并期待与川普在法庭上决一胜负。尼日利亚副总统耶米·奥辛巴乔星期四会见了21名刚获释的齐波克女孩。他说，这些2014年被博克圣地极端组织绑架的女孩重获自由，对整个国家都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 奥辛巴乔否认这些女孩是与四名被扣押的博克圣地成员交换而获释的。尼日利亚官员说，他们获释是经过了艰辛的谈判才达成的。有关谈判由国际红十字会与瑞士政府斡旋。尼日利亚说，他们还要继续和博克圣地谈判，争取其他被绑架女孩的获释。2014年在齐波克镇的一个中学绑架的这些女学生219人被抓走。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就在9月初呢，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一些宗教人士认为，修订后的条例以宗教法制化的名义，加强了对各种宗教的国家控制与制裁，这是对中国宪法当中所规定的公民宗教自由前所未有的侵犯，严重践踏了中国人民的信仰权利。就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基督教来说，中国政府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家庭教会的压制和铲除的力度，家庭教会的严冬真正来临了吗？那么修改后的宗教事务条例到底有哪些变化？中共加强对宗教信仰的打压，能不能够力挽中共失去人心的颓势？宗教意识的兴起又是否能够填补中国人的信仰空白呢？我们在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呢是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旅美华人牧师郭宝胜。郭牧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你好，玉文。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讨论的前戏呢，我们要先来就这个修订草案的逐项条文，想要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你们的看法。那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郭宝胜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修订草案，实际上中国国务院的说法是说要开放一个月的让公共的来反映来审议这样的一个修订草案，现在时间已经结束了，
对，
当局到底有没有听到社会各界的反应，有没有可能会做出任何的改变呢？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啊，他只不过是走走过场。10月7号呢已经结束了，而且呢，就像那个在去年的时候，他颁布了一个浙江省宗教建筑管理规范，他颁布之后也是先有个征求意见的时间，倒是那个顾约瑟崇义堂还有很多社会各界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浙江宗教建筑管理规范，但是这些批评意见一点都没有接受，就是他颁布的征求意见稿实际上就是正式实行的那个稿，原来那个稿件上就是拆除那个十字架的，强烈反对之后都没用，还是保留的就是所有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那个十字架还是要被这个拆除。所以你看到他这个经过一个月的征求意见呢，实际上这个没有任何的变动，他正式实施的话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可能在一些字句上稍微进行一些修改。这次这个颁布之后呢，就是基督教界反响是最强烈的，其他佛教啊这个伊斯兰教各方面反应并不大啊，是因为这个那些宗教的话，他们把一些地下教会啊非法的一些宗教已经打压的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天主教地下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现在还有很大的一个实力，所以造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弹。对，
是。那么傅牧师，我们现在就来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这个修订草案的一些条文啊。我们来看到在修订草案的第一章第三条里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提到了，他说宗教事务管理要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 相关原则。那么很多人就质疑，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当局有明确的来界定吗？那么这里要制止的所谓的非法宗教，很多人说其实它是针对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您的看法呢？
是这里边呢，你很明显它这些所谓的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什么是渗透啊，什么是这个后边这些它的一些条文呢，都是很那个随机性的。那我想后边它这个列出的这些一些具体的这个条文里边呢，也是很难从这个具体这个行政执法上来进行的。那么比如说，那么你自己家里以亲友为这个主体的查经祷告会，那么算不算是非法？那么就是说，如果在街上就是说发一个福音单张是这个有多少的非法，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渗透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这个随机性非常的强。
是，那么傅牧师，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家庭教会在过去呢，我们当然知道它不是被中国官方所认可的合法的教会活动，但是在过去似乎没有受到这么严厉的打压。在习近平上任以后，家庭教会似乎遭遇了更多的这个镇压和打击，能不能够我们简单的介绍目前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经历的境况是什么呢？
应该来讲，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整体的整个的这个宗教政策是向着一个极端化的这种控制打压的方向发展。那么家庭教会在这个当然法律地位上一直是被视为这个非法就是这个予以打击。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他打击处理的方式除了直接下发这个取缔通知书表示取缔以外，还有就是对这些透过如果说家庭教会有租用地租用房子的话，透过对房东施加压力要求这个取消他们的房租合约就是把教会赶走。那么在有一些地方像那个贵州的活石教会，那么就集体的歼灭就是对所有的教会的五六百个信徒就是逐一进行这个威胁牧师传道要全部被这个关押。那么第三个比较严重的方式，就是以所谓的刑事化的罪名就是控诉他们或者说是非法这个经营罪啦是个这个扰乱社会治安啦甚至指控一个什么经济上的罪名进行这个化处理逮捕判刑。
是
还有牧师正在等待被判刑。
好的，傅牧师的声音我们现在有点听不太清楚，或许我们待会试图再尝试联系傅牧师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看一看。不过我们再继续我们现场的讨论，我们想要再来看看在修订草案当中还有两项条文，或许也可以来显示刚刚傅牧师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在修订草案的第八章第68条里面也有规定到了，他说为非法的宗教活动来提供条件的，要由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将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另外呢，在第六章第41条里面也规定了，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那么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献，不得组织公民来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还有活动等等。所以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条款呢，我想这个郭牧师你在事先都已经进行了一番的研究与了解了。很多人说这其实就象征着未来对所有的宗教团体的财务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对于中国公民未来如果要到海外学习宗教可能也会受到严密的监视，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呢？
对，新的宗教条例比旧的呢有更大的一些限制，打着法制化的名义更加加强了对各种宗教的控制和制裁，而且新的呢它规定了很多的处罚的措施，就具体的而且力度非常的强大。以前的话罚款的话顶多几千块钱，现在罚款呢最高可以达到这个30万。你看刚才那个像那个境外组织培训啊这些，他要罚款是30万这个罚款的力度是非常的强大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变化都说明他要进一步的来强化，比方说他提出这个给租的这个屋子啊 要进行这个物主啊，也要进行一个罚款和处罚。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就家庭教会他没有自己的教堂，那他自己就做一些物质或者在自己家里进行敬拜的活动，这个所以叫家庭教会。以前的话，你对这个出租屋的屋主呢，他不会进行处罚，但是现在非常明确，就是为非法宗教活动提供场所，就是那些家庭教会的房主、房东啊，他们也要进行处罚，非常严重。这样的话，就从根源上再来制止这个家庭教会还有其他非法宗教活动的一些活动啊。还有像那个在境外组织培训，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在香港、在新加坡，我自己主持过两次大的一些培训啊。那时候国内来了很多，为什么在海外组织呢？因为在国内你没法组织嘛，所以在海外组织非常好，就组织完之后，像我们回去也都没事。那时候对境外的这些营会啊、培训啊、会议，他是不管的。现在是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组织境外的培训会议，他会有严格的处罚。包括那个藏传佛教很多教徒啊，去这个达兰萨拉，去这个印度去朝拜那个达赖喇嘛，以前的话也基本上不问，你如果单单是宗教目的，现在的话他要进行这个罚款处罚。所以你就看到他的这个新的宗教条例更加的严酷。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新的宗教条例，它的内容上就增加了非常多，将近10000多字，而且增加了两章，一个是宗教院校，一个是宗教活动而且他这个处罚性的条例它增加了19条，比原先呢总共的多了这个26条。处罚性的条例就是说强制性的，你必须干嘛，你必须干嘛这些，你否则的话给你罚款多少多少，所以它就增加了19条。这个显示的就是现在是更加的这个强化，更加的细致化，更加的精致化，在这个控制的力度啊是非常的这个强大。对，
那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中共是一个无神论的兴起的一个政党，但是呢近年来对于中共领导人参与一些宗教活动也时有一些报道，那么到底中国政府为何如此担心特别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家庭教会的发展与它的壮大到底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吗？
对，习近平在今年提出了宗教中国化和宗教法治化这两个主要的题目，然后这次新宗教条例的颁布也是在迎合习近平的这两个方针我们看到他对这个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很多一些他也有很多的镇压的措施，而且他的宗教化中国化的程度他也是非常的高。但是对基督教来说呢，他的这个中国化的任务更加重，因为在他眼里基督教就是西方的宗教美国的欧洲的，这样的话整个意识形态价值观上跟他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冲突。共产党一到中国来那时候就发起了一个非基督教运动，当时很多人认为那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起来的，后来发现呢，苏联解体之后，很多秘密文件曝光之后，证明那个非基督教运动是这个共产国际远东局和青年局联合在中国发起的。所以，共产主义要落地中国，首先就要铲除基督教。现在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很多西方的观念来到中国，基督教有大的一个兴盛，然后很多的知识分子、律师、学者都成为基督徒。你看这次这个新的宗教条例一颁布反响最热烈的。反弹最强烈的就是基督教，很多律师都起来一些公开信所以你就看到就是在官方眼里对他造成巨大的一个威胁的就是目前的这个基督教及其那个家庭教会，当然对这个藏传佛教其他的佛教他也是镇压，而且像这个藏传佛教目前的话，这种地下的藏传佛教已经没有了。前几天我跟几个藏人聊天的时候，他全都面的都国家化了对这个伊斯兰教它就是在控制打压的力度也是非常强，在新疆。然后这个回教的话，其实已经比它给中国化了，所以它经常拿着回教的例子，说把怎么样把宗教中国化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两位网友他们在稍早的时候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上还有在推特上，他们发表了一些意见。我们来看看这一位不具名的网友，他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那么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国务院所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的修订草案，他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这位不具名的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无神论的中共数十年一贯镇压宗教是必然的，基督、天主教都主张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普世价值的精神基础。专政者愿意自由、平等、博爱吗？ 所以在中共领导下的所谓宪政信仰自由完全是一纸空文。那么另外呢，一位网友署名齐庄的网友，他在推特上他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呢，出于现在中国社会道德指数的低下，许多青年人受到基督教精神的感召，自发组织团契，这些东西原本是要对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救赎，但是因为基督教具有很强的西方背景，而且中共以无神论立党立政，所以这些民间自发出现的宗教细胞就被当局看作是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呢，要管之而后安。我想继续再请这个刚刚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傅希秋傅牧师哦，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郭先生的一些分析，郭牧师的分析，您的看法，即便在中国当局如此强大的打压之下，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基督教的人口不断的在增长，那么今年呢，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说中国现在有1亿多名的基督教徒，当然这个人数呢还有可能有更多，跟我们谈谈基督教为何在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那么它到底对于中国的执政当局形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威胁？
我想呢，就是这里边就是基督教的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呢，确实是显示出是越在打压当中啊，反而它这个教会的增长是越快，而在过去60年这个中共统治的历史也已经表明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跟这个圣经里边啊《使徒行传》所提供的这个模式也是一致的，那么在中共初期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基督徒才有不到100万人，那么现在已经就是超过1亿人，这也已经表明呢啊，确实是在这个打压当中啊，基督教啊，就是说基督信仰是不会被消灭的。那么我就是说，中共这种这个政治化的这个眼光来看待基督徒啊，这是他主要的一个啊这个感觉到的威胁。那么我想，其实大部分中国的教会呢啊，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非常这个非政治化的。那么即使他们在逼迫当中，甚至在受酷刑啊、受虐待的时候，还是为他们这些、为这些迫害他们的祷告。那么在教会里边也有一个口号，就是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罪犯；多一个教会，少一座监狱。所以本身基督徒呢，是一个社会也可以说是民间社会或者说这个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积极的、健康的稳定的力量。那么结果呢，我觉得是中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一定要就是说制造自己的敌人。那我觉得这是那个非常不明智的。我也这个很明显的感受到，我觉得说在这个未来10年到20年呢虽然中共的这个打压是不会停止，但是我觉得教会呢反而会有成倍的会更大的增长。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提出了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 Terry 的网友，他提到了他想请教两位嘉宾，他说基督教从来没有与共产党对抗，也从来不说共产党的坏话，那么请问共产党到底在害怕什么？刚刚我们稍微有提到了一些，另外呢他还想问的，基督教的教义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成了共产党的威胁？我想请郭宝胜牧师先给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对，一个呢是基督教的这个组织性，它本身形成教会啊、团体啊，这样的话在组织方面就对这个共产党这个组织构成了一种威胁啊。另外一方面，就刚才说的那个教义，一个是无神啊，一个是有神，然后他共产党的领袖他自己为神，这样的话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上帝啊，人们都去拜上帝，不拜你国家领袖，所以他给他造成一个恐慌。再一个，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有罪性啊，就是每个人都应反思啊、忏悔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伟大、光荣、正确。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对他有刺激性的，
对他的威权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宪政、三权分立，他就强调的是人是有罪的，尤其是君王都要受到限制、制衡，这些最基本的一些价值观出发的。所以他跟中共的这个很多共产党就是引导人民进入这个天国的一个组织，共产党就是祭司这些理论呢是直接冲突的。还有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人们通过这个自己的辛苦劳动就可以进入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有共产党作为这个无产阶级人类的这个最优秀的组织，就可以带领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圣经强调就是天国呢在地上实现不了，就除非神亲自来下来所以就是人是因为有罪性所以人呢可以来不断的改变这个社会，朝向那个公义 但是人不能打造成一个天国出来，所以还有很多的一些教义呢直接跟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造成一种冲突啊。当然基督教也特别强调人是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都有上帝的尊严，就是人权思想的最根本的来源实际上就是神赋人权，上帝造了人，赋予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些观念呢跟着中共的这种阶级斗争啊，就是说共产党它是最好的，其他的人非党的都划分为另外一个啊，还有这个无产阶级跟其他阶级的这种分离，就是人都是有差别的，这是共产党的这个教义。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基督教强调的就是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都是有尊严。所以你到民主国家看，每个人都得到尊重，得到这个爱，原因是这个教义的这个不同。所以他共产主义是天生的跟这个基督教教义有这个敌对性的。对，
是我继续想请教我们的傅希秋傅牧师啊。您的看法。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次在修订草案里面，刚刚我们提到习近平多次提出的宗教中国化，那么很多人说其实他就是走宗教共产党化这样的一条道路。这一次在修订草案里面，同样的他也规定，他说宗教团体应当是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的管理有关规定来办理登记。所以很多人怀疑，原来宗教团体已经不属于是社会团体，而是属于国家的一个团体了。您对于相关的这个规范呢，您觉得中国共产党现在他们到底在把宗教团体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管制和规范？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这个修订后的条例跟2005年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呢，就是说他把整个的执法，就是对宗教这个团体这个宗教神职人员或者所谓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的这个界定。这个执法范围呢扩大到这个街道办事处，甚至一个这个村的村委会都可来决定，都可以来决定是否你是这个非法的宗教活动，是否是来禁止，是否来进行罚款啊，甚至这个拘禁。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说显示出他整个所谓的法治化的这个名义呢，就是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打压和控制。我是觉得说这个习近平他这一次的这个措施呢，当然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出台这个新的条例之前，已经有两年中央统战部和国家事务宗教事务管理局以及一些这个党办的媒体部门呢，已经做了两年的内部的很深入的去所谓的调研，实际上这是一个他们内部已经形成一个打压的共识，下一步呢只是一个实施的问题了。那么我想呢，就是他这个总体的思想呢，从这个刚才郭牧师也讲了，就是说整个他是这个向左转的这种共产这个教条之下呢，他是不容忍有任何不被他绝对控制的独立的这个无论是大大小小的像这种宗教团体的存在。所以这次呢，就是说他这个宗教团体已经不仅仅只是宗教事务部门来管理，而且还有国家的其他那个行政部门，甚至最近还出台了一个这个特别的这个可笑的东西，就是说所有的社会所谓的 NGO 这个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呢，都必须设立党支部党委会。那么我想不久呢，很快就会出台，就是说在教会里也要有这个党委，或者说党至少有党组织的存在，来进行直接领导这种这个中国化这个基督教的这种现象了非常可笑的。
或许来呼应傅牧师的这个说法
对，我对那个傅牧师那个有点补充一下，就是说他原来的条例呢，他就说的宗教机构呢可以登记这个社会团体管理办法，但是现在把这一条取掉了，就是说他就是宗教事务呢，宗教组织它属于这个国家社会团体，就是说它实现一个目的是党外无教，国教一体，就是共产党之外再没有宗教，然后国家和教会融为一体，实际上就是当时希特勒在做的。所以家庭教会以前呢，像北京曙光教会曾经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团体，他曾经到这个民政部门要求登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教会也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是社会团体，我们要到民政部门主管部门去登记，但是现在把这条路给堵了，因为新的条例它规定，就是宗教团体不属于一般的社会团体，它属于国家社会团体，它就是 国家建立起来的那些宗教才是真正的合法的宗教，国家不建立的都是非法，而且把家庭教会通过民政部门登记的这条路给堵死了，就家庭教会在法律上起码现在是非法的了。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傅希秋牧师还有郭宝胜牧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政客的私德，它到底有多重要，还有中国国足输球，球迷炸了锅。在明天晚上8点到10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晚安，我们再会。